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以色列民必须认罪悔改，否则神的惩罚一定会大大的临到他们。欢迎收听约珥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进入到约珥书的第三讲，今天我们要看约珥书的第二章了。二章的一节这么说：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在我圣山吹出大声，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。那吹角是吹奏一种牛角，是弯曲的形状，吹角的音调不同，是一个警报的声音的。那所谓大声，是那种拖长的尖锐的响声，使人是很容易分别的。那是一种征战的号角，就跟其他的吹角，比方说招聚人们守节是不同的。这种的警报宣布了敌人临近的消息，所以国中的居民听了以后都会感到非常的害怕，甚至是发颤，很想逃难的。现在在这儿呢，究竟是有什么敌人临近呢？是不是真的有敌人临近呢？原来不是，原来是耶和华的日子将到了，神要降罚于以色列人，所以国中的居民要发颤的。第二节的上半部分，那日是黑暗、幽冥、密云、乌黑的日子，好像晨光铺满山岭。先知在这里再次的引用西番雅书第一章十五节下半部分的话，几乎是完全同样的描写耶和华的日子。在乌黑的情形下，又为什么有晨光铺满了山岭呢？有一种解释就是说，哦，原来是有一批的人群，好像山岭上的晨光一样。有第二种的看法就是说，这个蝗虫受到了阳光的反射之后，就好像光耀那样了。那在这里呢，陶立明认为他是指着蝗虫，因为经文接着说了，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，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。这样的蝗灾是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，这个绝对是神非常大的刑罚，是临到以色列人的咒诅啊。而这件事情呢，是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发生的。第三节，他们前面如火烧灭，后面如火焰烧尽，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，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，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。火是象征着蝗灾，也表征着旱灾。首先会有蝗虫的破坏，就好像烧灭的火一样。接着就是干旱，使地上剩下来的树木也一同的除去了。前后的毁灭都是可怕的。伊甸园是最富饶的地方，土地肥沃，所以果木非常的丰盛。但是最后一定会变得荒凉，好像旷野一样。伊甸园跟旷野成为了非常尖锐的对比，伊甸园成为了荒野，完全是人犯罪的结果，也是审判来临一定会有的现象。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人们都很想逃脱，但是他们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第四节，他们的形状如马，奔跑如马兵，这个是以蝗虫来描绘战马，虽然不是十分的相似啊，但是在敏捷和毁坏性这两方面呢，两者绝对是有相同的地方的。马是一个普通的用词，指一般的马，但是马兵呢， 是指战争时候的马。两者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同义字，都是指着敌国的军力，非常的威猛，尤其是在奔跑沙场的威势中，非常的厉害啊。第五节，在山顶蹦跳的响声，如车辆的响声，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，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。蝗虫成群山翼的声音，可以比喻为战车奔驰的响声。作者再以另外的一幅图画跟音响来描写，火烧干草，发出了燃烧的声音，就好像众军士准备出战的时候非常嘈杂的声音。强盛的民呢，可能是指着敌军，也可能是指着最后的征战非常恐怖的情况。第六节，他们一来，众民伤痛，脸都变色。当这个蝗虫来到的时候，众人都感到非常的恐惧，以至于伤痛，就好像妇人受了产难之苦一样。作者以这个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情况。耶和华显现的时候，人颤抖，地融化。第七节，他们如勇士奔跑，像战士爬城，各都步行，不乱队伍。第八节，彼此并不拥挤，向前各行其路，直闯兵器，不偏左右。敌人来侵犯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乌合之众，他们很有训练，井然有序的。他们的队伍始终不乱，谁也不会碰到别人，挤来挤去的，或者是争先恐后。有这样好的秩序，这样整齐的部队，行军一定是十分有效的，因为大家都不会互相的阻碍。他们向前走的时候，速度就更快了，勇往直前的时候呢，就更无法抵抗。那当然我们要晓得呢，这一切都是在形容那些蝗虫是何等的厉害的。第九节，他们蹦上城，窜上墙，爬上房屋，进入窗户，如同盗贼。那这些蝗虫他们的行动十分的敏捷，很快的就深入到住宅地区。在古时代，窗户是没有玻璃的，所以在开口的地方是很容易进去。从这里我们看到蝗虫非常的厉害，他们不仅是吃尽了田野的草木，就连屋子里的食物也不放过，非常的可怕。第十节，他们一来，地震天动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。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要看到了另外一个高潮，那个重点是在于耶和华的日子。他们一来呢，这里是指着耶和华来了。耶和华的日子一到，似乎又恢复了非常混乱的情况，地震天动，天地都要颤抖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，他的队伍甚大，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。在这里，先知把蝗虫描写为神的军旅，听从神的差遣，就好像列邦听从神的使用一样。到了那日，神的军队要好像蝗虫一样的出动了，消灭仇敌。人们除了转向神之外，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。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，在这个地方，先知招聚会众，要切实的悔改。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。”一心归向我。情况虽然是非常的恶劣，但是在绝望当中又出现了曙光，因为耶和华的话来到了，为人预备了一条出路。耶和华说，在这里可以直接的翻译为耶和华的低语，是有鼓励 和安慰的用意的。进食、哭泣和悲哀呢，是真正悔改的态度，这样子才算是一心归向神嘛。那一心归向神，就是要重新的面向神，一心一意的，或者说是全心一意的，包括了整个人的思想和意志，以及所有的方面，都要归向神。十三节，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先知呼吁以色列民要悔改。怎样的悔改呢？难道只是单单的在外表上做一些的动作，比方说撕裂衣服，这样就表示了悔改吗？不是的。其实呢，我们的这个动作呢，还要彻底的从心底里去会悟，才算是真正的悔改，归向神了。而神的恩典和怜悯是人得救的盼望。在这里呢，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看，今天究竟我们对于罪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是不是很随便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应付了事就算了呢？还是我们非常的认真，从心底里发出那种的懊悔，而且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切实的悔改呢？那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的。十四节，或者他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，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，也未可知。或者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谁知道，那这是一种质疑的问号，究竟谁晓得呢？一个仰望神的人，他的心中应该怀有希望。既然神不轻易的发怒，他的转变就不是不可能的了，他绝对是有可能转变的，而他的转变是在于人的转变。当人去求神，去转意，不发他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与他的百姓的时候，神就会真的怜悯他的百姓。现在我们看到呢，这位神留下了余福，还赐予以色列民有谷物、新酒和油，他们的生计没有断绝，所以他们就有力量献上素祭和奠祭，他们仍然可以继续的敬拜神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。在这个地方，先知呼吁众人要哀求恩主。十五节，你们要在西安吹角，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。先知向会众指示了悔改之后，再以一个哀歌的形式来重复第一章的主题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有一个更积极的用意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吹角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次的吹角呢，其实就好像在节期的宣告一样，是要招聚众人来守礼仪，再以禁食和严肃会来表明切实悔改的心。现在以色列民不是逃避耶和华了，而是逃向耶和华，以他为避难所，为保障的。十六节，聚集众民是会众自洁，招聚老者，聚集孩童和吃奶的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离内室。这里是一些的敬拜者，他们前来聚集，首先他们会自洁，然后他们会放下工作，甚至是在生活上做出一些调整的。新郎新娘的喜乐在耶和华审判的时候都止息了，他们都要出来，不可以享受新婚的快乐。本来呢，他们因为新婚的缘故可以免疫，不必从军的，现在呢都不可以逃避了。十七节的上半部分，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，耶和华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是当时最重要的领导人物，是神的发言人，他们帮助会众明白敬拜的意义，也知道怎样的遵守神的律法，信守神的圣约的。他们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悲哀哭泣，要求耶和华顾惜他的百姓的。那顾惜呢，原来的意思就是流泪，这是一种十分关切的悲哀，几乎是跟忧伤或是后悔都是同义字的。在这里，祭司特别的向耶和华提出，希望神顾念他的百姓。那百姓的同义字呢，就是产业了。耶路撒冷人是属于神的产业，有时候呢翻译为基业。神的百姓落在外邦人的手中，就是一种羞辱。现在祭司要求神保守他的产业不受羞辱。十七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，列邦管辖他们，为何容列国的人说，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列邦竟然来管辖以色列人，也就是神的百姓，这个怎么不是一个奇耻大辱呢？而且我们看到这些的外邦人很明显的是看不起以色列人，尤其是以色列的信仰嘛。他们认为耶和华神没有能力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，所以他们就以讥讽的口吻问了，他们的神究竟在哪儿呢？神的名是不可亵渎的，他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。所以在诗篇当中，我们常常看到诗人是无法容忍人这样向神去做出讥讽。同样的，在约珥书这里，先知也去哀求神，希望神不要让那些外邦人去羞辱他的名。